藉由 MBTI 作者所写的书，讲讲 ST、SF、NF、NT 有什么特性，了解你的感知和判断方式，以及 MBTI 的意义何在。欢迎你回到牛哥讲经，今集我们讲讲天智差异。相信大家都会留意到近排的 MBTI 呢是非常之盛行的。不理是跟那个人初次见面，定是面对一个识了一排的老友，大家都总会去互相询问彼此的 MBTI。一个喜欢 MBTI 的人呢，甚至会在对方回答之前就估算一下对方的答案。当对方讲出四个平凡的英文字母，人就可以掌握到对方的心理特征。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要知道 MBTI 的作者伊莎贝尔迈尔斯 Isabel Myers， 她是没有同一个心理学相关的专业资格，而她所发明的人格测验亦都没有被心理学界所重视。只是大众对于 MBTI 的热爱令到学术界大跌眼镜。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的书就是迈尔斯为了解释自己的理论亲手所写的《天智差异》。当中指出，美国500强的企业当中，有80%以上的高层管理者都使用过 MBTI 去了解一下员工的处事风格、特点、职业适应性、潜质等等。 MBTI 的实用性早已是不容忽视了。到迈尔斯82岁的时候，仍然修改着 MBTI 为这一本《天智差异》交读和改错。今集我们就要去看看 MBTI 的作者怎样去总结自己的理论了。今集的内容包括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背景，我会跟大家讲讲迈尔斯所面对的历史背景，简述一下 MBTI 是怎样回应一种正常人的观点，以及荣格的心理学。第二部分是理论基础，人格差异的类型思考，我们会去看一下 MBTI 所代表着的人格差异理论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去到第三部分，四种人格类型，我们会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去了解 MBTI 四个位置的意思，明白一下 MBTI 的蓝图。第四部分，感知判断，我们会深入一点去看一下 MBTI 的第二、第三位置英文字母的意思，以及第二、第三位置组合之后所代表的特征，即是 ST、SF、NF、NT 所代表的意思。最后呢，我写了个挺有意思的结语的，所以呢你记得听到最后了。其实 MBTI 是不需要记的，因为它和康德呢有一个挺大的关系。你想知道关系是什么？那你记得听到最后了。精文内容现在开始。第一部分，历史背景。在1921年，卡尔荣格 Carl Jung 藉由《心理类型》这本书去展述自己的人格理论。在这里补充一点，我们见到荣格这个译名很明显是以普通话去译出来的。荣格在普通话里面就读勇格，和在德文里面读荣格那个名字 Jung 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如果要用广东话去翻译，可能就叫做勇格，但是勇格好像没那么醒目，是吧？所以我们就照用荣格这个名字。荣格就认为人是有很多本能的，可以用四个心理学的功能做分类，分别是思想、情感、感觉、直觉。他分出直觉型、感受型、思考型、感觉型，作为思维方式的差异。另外，人还会有性格的差异，分为内向型和外向型。内向和外向就会决定心理动能的方向。外向的人会更加舒适地和外在环境和人士建立关系。就是这样，荣格以直觉型、感受型、思考型、感觉型，再加上内向型、外向型，就得出区分人格的方法了。他称之为功能类型，又或者心理学类型。 荣格的这种想法呢，对于当时而言算是一个几破天荒的讲法来的。既然要讲他几破天荒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将个时间翻到去二次大战的时候了。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当时对于主流人性的理解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理想的正常人的变异。我们称这种想法呢做一种正常人观点。一种正常人观点是暗示着人同人之间是相似的，而不同于正常呢就是一种的不正常。所以人是应该成为相似的正常人，不要做一个不正常的人了。这一种的想法的扩展就成为了欧洲民族主义的基石，高举某民族某样貌某行为就是理想，以此去抹除不正常的民族。伊莎贝尔·马尔斯就深切明白到战争的痛苦和悲剧是源自于人类的互相不理解，他否认着有一种正常的理想的人性，而是认为只有不同类型的人格。我们先想想，若然只有一种的理想人性的话，那就会有意欲要去毁灭摧毁不理想的人性。但是如果我们承认这个世界是有不同种类的人格，没有一种绝对理性的人性的话呢，那社会就只是应该追寻不同人格的共存和沟通。迈尔斯就是想寻求人格理论的理论基础，于是他在茫茫的理论当中找出了荣格所提出的心理学类型。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迈尔斯和母亲凯瑟琳·布里格斯 Catherine Briggs， 他们作为非专业的人士一起去研究荣格所写的心理类型。结果他们认为心理学当中的荣格理论不能够适用于大众，因为荣格作为一个执业的心理学家，倾向将心理病患者视为有一种的严重精神疾病。所以荣格的理论是从不幸福需要寻求专业协助的人去发现到人格类型的不平衡和不成功。迈尔斯的儿子更加形容荣格是引文开始，一般不关心普通健康人身上面显示出来的心理类型的各个方面。引文结束。在这里呢又可以再做一个补充了。我们可以见到呢，迈尔斯和迈尔斯的仔呢都是不同意荣格去 focus 在一些精神病患者那里的。但是精神分析呢其实就很着重在精神病患者那里。例如阿德勒呢就认为精神病患者只是放大了普通人的一些情绪，所以我们去观察精神病患者的时候呢就可以更容易地去了解到一个普通人当他作出 A 行为的时候，这个 A 行为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迟下照计就会去讲一下阿德勒谈人性这一本书的，咁到阵时我哋再去做一个补充啦。总之迈尔斯呢就唔同意荣格嘅呢个 approach 㗎啦。咁但係荣格嘅呢个 approach 呢又系精神分析嘅一直嘅潮流嚟嘅。而迈尔斯为咗去发明一套嘅理论去帮助人去互相理解呢，迈尔斯就同母亲以荣格嘅理论作为基础重新解释以及修改荣格嘅理论，务求令到呢个新版嘅理论可以适用于日常嘅大众。后来这个新版理论就将荣格的四大类型分成了16种人类行为的外在模式，同埋命名做迈尔斯布里格斯个性分析指标，英文就是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将这四个英文字的头一只英文字抽出来就会变成 MBTI。 所以MBTI 当中的 M 和 B 是代表作者和作者母亲。当你每一次去问人你的 MBTI 是什么，你都是纪念着迈尔斯和迈尔斯的母亲了。他们所创作的人格测试表闻名于世，又被人称为16型人格测试。迈尔斯基本上是认为16型人格16型都是正常，因为人类的心理工具箱当中是有着相同的基本工具，只不过每一个人会在同样的 A 场景当中使用不同的工具，因为人对于某种的工具会更加熟悉又或者热爱，这种独特的偏好就构成了不同人的独特人格。日常的这么说呢，就是你肚饿的时候 自己煮或者叫外卖就是两种的方式去应对肚饿的嘛。你就会去选择你习惯而舒适的选项。但是有没有说你自己煮定是叫外卖哪个啱啲呢？那就冇嘅。所以十六型人格就是第一，否定了有一个单一的理性的人性。第二，他会陈列出十六种的人格。这个十六种呢又不是乱整出来的，都是各自有意思的。那我们去到一阵间的时候呢才会再去解释。现在我们去到下一部分，理论基础人格差异的类型思考。有一个时髦的讲法是，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而每一个独特的个体都是遗传和环境因素的产物，所以人人都有差异。但是迈尔斯就觉得这种讲法基本上是没什么用处的，甚至可以说是废话，因为遗传和环境因素一定是有所不同的嘛，那人有差异就是一定的了。但是这一种的差异是无助我们去理解一个个体的思维方式。另外，如果接受这一种的差异说，那到底我们要怎样处理他人经常不是按照自己的思考方式去思考，不依照自己评论的方式去评论，不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的情况呢？于是我们就需要有一套的理论，使得我们可以预测到特定个体的人格差异，并且有效地去处理差异以及接触这一类型的人。其实有很多看落是偶然的差异都不是偶然的，而只是心理功能的展现不同。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内心都会有一个心理的工具箱，但是每一个人拎心理工具箱里面的心理工具的习惯呢都是有所不同的。他就拎士巴拿，你就拎螺丝批，拎什么的工具就会影响到你作出什么的行动。所以MBTI 呢，它是没有为任何一种的性格去落一个道德是非啊，又或者是智商高低的判断。它不会说预设了一个理想的人格，而是想藉由测试结果去描述出人与人之间因为性格差异而产生了对于事物有不同理解的差异。不同人对于事物理解有差异，就很容易产生了误解。例如小明失恋了，不同性格的人对于失恋呢是有不同的理解的。小德可能会在隔离拍晒膊头表示同情，要跟小明去喝一杯，之后就去到海边那里爆喊啊大叫啊。那么小智呢就觉得，喂，小德你都多余的，小明现在失恋，你就应该帮他去分析分手的好坏，只要用言语就可以用论据使得小明不要那么伤心的了。小德和小智呢很可能是未必了解到对方为什么这么想的。最惨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小德出完手，小智就出埋手，但是小明都未好返。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大头发出现呢？就是因为彼此不了解彼此的差异。这个时候呢， MBTI 的作用就出现了。天之差异的译者就表示，一问开始及早地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发现由于性格差异导致的认识误区，就可以修正人际交往的策略和方法。这样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一文结束。他意思就是说， MBTI 一方面是可以帮人了解自己的，另一方面亦都可以帮人去尝试了解他人是怎样想。这个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就非常重要了。这个现代社会是太多人一起共同生活了，那有太多不同种类的想法，如果我们不尝试去理解他人怎么想呢，那就很容易会落入一种的预设，就是同意自己的人呢就 OK， 不同意自己的人呢就是白痴。那面对白痴，那你应该怎么做？一是就回避他啦，一是就闹他啦，是不是？这个时候呢 MBTI 呢就会提醒你说，诶，其实呢佢同你有差异呢就唔代表佢係白痴嘅，只係大家呢嗰、那个思维模式係有所不同啫。咁你可以了解一下对方嘅思维模式去尝试了解佢㗎喎。当大家都了解到彼此嘅差异嘅时候呢，咁就好可能可以大家一起共处而又避免争执啦。作者嘅儿子呢就讲到，一问开始，我个人深信我哋好多嘅精神痛苦同埋压力係源自于人的好意，但这个好意是会造成误解和难以离合的争论。如果这种讲法是对的话， 咁样通过更好咁样理解我哋自己，我哋系点样获得信息、处理信息、作出决定同埋结论嘅话，并且将我哋嘅观点同愿望同他人交流，我哋就可以用呢一种嘅方式嚟大幅提高我哋嘅生活质量。人文结束，凭住呢一种嘅信念。迈尔斯亦即是作者就说服学校的校长去容许自己对学生进行他所创作的人格类型测验，花费了超过十年的时间不停地修改他的问卷。其后他认识到一位医学院的院长，院长就同意作者为学生进行测试。在作者完成 MBTI 之际，他已经对5000几个医学院的学生和10000几个的护士做过心理的测验。所以若然 MBTI 是有用的话呢，那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巨大的资料库。透过每一次的测验，就将人分成16种的人格，然后再将这16种的人格的未来通通都记录下来。那就可以做到看落是预测未来的结果了。例如当迈尔斯找出 INTP 的人，很多出到来都做了工程师。咁佢咪可以预测啊 ，INTP 嘅人呢係好大机会率做工程师㗎。简单咁讲啦，就係佢嘅嗰个效力呢唔係因为佢嗰套理论係非常之强，係唔需要啊。佢嘅强係在于佢收集咗16种人格嘅非常多嘅资料，再用呢啲资料去预计未来再有呢16种人格嘅人出现嘅话，咁呢16种人格到底会有啲乜嘢嘅未来，又或者佢哋嘅倾向系啲乜嘢。正正就係凭住呢一种嘅实用性，所以 MBTI 即使喺学界上面得唔到太多嘅承认呢，佢喺现实上面都得到世界嘅认可。虽然我啱啱就讲到话 MBTI 唔需要有一个好强嘅理论，咁但係牛哥讲经就係要同大家讲理论㗎嘛。咁所以呢，以下我哋都係以一个理论嘅形式去进入到 MBTI 当中喇。而家我哋去到第三部分，四种人格类型。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先简介一下 MBTI 的人格构成啦。每一个 MBTI 呢都是由四个英文字母所构成的。排第一一定会是 E 或者 I， 排第二一定会是 S 或者 N， 排第三一定会是 T 或者 F， 排第四一定会是 J 或者 P。所以呢，当我讲 MBTI 的英文字母的时候呢，大家千祈不要误会了，我是讲 MBTI 入面的 MBTI 求其一个英文字母，不是，我是讲 EISNTFJP 入面的英文字母。因为我们去讲 MBTI 当中的 MBTI 这些英文字母是没有意思的，大家要记住 M 是代表作者， B 是代表作者妈妈，我们是不需要讨论这些的。 OK， 我们现在是讲一个理论。从 EISNTFJP 呢，我哋就好明显见到依家係八个英文字母要挤喺四个位置，即係每个位置有两个可能性啦。咁但係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我哋并唔係话喺一个位置当中有一个字母就係代表冇另外一个字母嘅特征。咁讲好抽象嘅，实在啲讲呢，就係依家有个位置，我哋唔用英文字母嚟讲啦，我哋用光同埋暗呢两个可能性嚟讲。嗱，一系就光，一系就暗噶。但系当我哋话呢个位置系光嘅时候呢，就唔代表呢个位置系冇暗噶，只系讲紧呢个位置当中光系强势嘅，暗系弱势嘅。若然我话呢个位置系暗嘅时候呢，又唔系话呢个位置系冇光嘅，只系讲紧暗系强势嘅，光系弱势嘅。用这一套思维来想嘢，即是合埋眼都会估到 MBTI 是源自于荣格的。荣格是很鬼喜欢易经的嘛。而荣格的表达呢是跟西方主流的意愿对立是非常之不同的。反倒跟中国思想的意愿一体呢是相当接近的。我们再形象一点讲，就是在西方世界里面光和暗呢就是打交的嘛，永远的敌人来的嘛。但是在中国的思想里面，光和暗他们是构成一个太极图，他们是构成一体的。所以光中必定有暗，暗中必定有光。所谓的光只是光是强势，暗是弱势。所谓的暗只是暗是强势，光是弱势。我们用 MBTI 来讲，如果小明的第一个字母是 E 的话，那不代表小明是没有 I 的特性的，只是 E 是显性， I 是隐性， E 是主动的主要的， I 是被动的支援的，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请你务必要记住。我重申一次，每一个位置虽然它只有一个英文字母，但是这个位置写了一个英文字母不代表它没有另外一个英文字母的特性。例如当 I 是第一个英文字母的时候，只是代表 I 是主要的，是显性的，但是 I 是第一个英文字母的时候，同时它是显示着 E 是隐性的支援的。我们现在就继续下去了，不同位置的显隐是有不同意思的，那我们次下再讲。在 Patreon 那里我就已经整了个表去显示给大家看，到底每一个位置的英文字母是什么意思，以及它对于人做的选择的影响。那我现在就读给大家听啦。第一个位置是显示一个人的内外倾向。第一个位置会有两个可能性，分别就是 E 和 I。E 是代表 extrovert， 是外倾的意思。I 是代表 introvert， 是代表内倾的意思。第一个位置会去显示一个人是关注外部世界定是内部世界。咁关注外部世界好明显啦，就是外倾的人啦。关注内部世界就是内倾的人。第二个位置讲述人的感知能力偏好，分别有两个可能性，是 S 和 N。S 是代表 sensing， 即是感觉， N 是代表 intuition， 即是直觉。第二个位置的英文字母会去显示，当两种感知能力都是可以去 practice 到的时候，只能够选择其中一种，那一个人是会倾向使用哪一种。第三位置是显示着一个人的判断能力偏好，分别是 T 和 F。 T 是代表 thinking， 即是代表思考， F 是代表 feeling， 即是情感。第三个位置的英文字母会去显示，当两种的判断能力都可以 practice 的时候，只能够选择其中一种，哪一种是会被通常去使用。第四个位置是显示一个人的态度，分别有两种 J 和 P。 J 是代表 judging， 即是判断的态度， P 是代表 perceiving， 即是感知的态度。第四个位置的英文字母会显示一个人是会喜欢使用感知能力定是判断能力来处理外部的世界。这样陈列了出来呢，大家就有一个蓝图啦。蓝图就未必帮到大家去记忆的，所以呢我就想了一个船的比喻去帮助大家记忆。你可以想象 MBTI 的四个字母呢是一只船来的。第一个位置的 E 或者 I 是标示着这一只船的种类，看看这一只船是适合航行在内在世界定是外在世界的。而第二个位置当中的 S 和 N 就是在这只船的较前部分的左和右的推进器。第三个位置的 T 和 F 就是在这只船的较后方亦都会有左和右的推进器。第四个位置呢就是 J 或者 P， 这个 J 和 P 呢就是显示着这个船长的态度。船长的态度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就下集再讲。总之你现在知道这只船有个船头的，这个船头一是就 E 或者 I， 然后这只船呢是一共会有四个推进器，在前面那排就叫 S 和 N， 在后面那排呢就叫 T 和 F， 一共四个推进器。如果这只船它的英文字母，即是第二第三位置的英文字母是 S 和 F 的话，那就只是代表这只船会倾向使用四个推进器当中的 S 和 F， 但是这样不代表它是没有 N 和 T 这两个推进器的，它是有齐的，每一只船必定有四个推进器。而每一只船呢都仲会有个船长，船长的态度呢又会影响住到底嗰啲推进器系点样玩嘅。今集呢我哋就讲唔到船头同埋船长㗎啦，淨係可以讲到四个推进器佢哋嘅嗰个意思系啲乜嘢。所以呢嚟緊呢个部分你就跟实我去 check 下你嗰只船嘅四个推进器喇喎。第四部分感知判断。我哋依家要去讨论第二第三位置嘅意思。他们都是人类的精神活动，第二个位置是感知能力，第三个位置是判断能力。感知能力和判断能力就构成了人类思维的一大部分，并且管辖大部分的外部行为。 呢度咧有一个重点，大家要记住，无论一个人佢系 I 定系 E 都好，佢嘅第二、第三位置都系讲紧呢一个人系点样应对外在世界嘅。换言之，一个 SF 嘅人，佢无论系 I 定系 E 都好，佢都系主要以 S 同埋 F 去应对外在世界。感知同埋判断系各有特色嘅。感知系位于第二位置，佢代表住一个人去意识一个物体、人或者事件同埋观点嘅整个过程。简单啲嚟讲，即系一个吸收嘅过程，决定一个人喺某一个环境当中所吸收到、所了解到嘅嘢。而判断是位于第三位置，它是对所感知到的事物去作出一种结论，换言之，即是对所感知到的事物去转化它，成为决定这个人对这个环境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我们现在深入去讲讲两种的感知方式先。感知方式有两种，分别就是感觉型感知和直觉型感知。他们不是相安无事的邻居来的，更加像一个争宠的妃子，想去吸引人的注意。由 BB 仔开始呢，人就会开始去偏好感觉型感知或者直觉型感知的了。感觉型感知即是 S 啦 ,sensing。S 就是代表着通过五官直接去意识到事物。而直觉型感知呢，即是 N,intuition。就是无意识地综合出各种的想法和联想，再无意识地使用这些想法和联想去对外界作出感知。这些无意识的作用就是细到好像男性日常所讲的预感，又或者女性日常所讲的直觉，往大讲就可以去到原创的艺术或者科学发现了。举个例子去告诉大家，听到底感官型感知和直觉型感知的人有什么分别。例如一个感官型感知的人和一个直觉型感知的人看一本书，感官型感知的读者会将个注意力集中在书本上面所写的内容，而直觉型感知的读者就会在字里行间那里去寻找相关的可能性。而感觉型感知和直觉型感知的显隐关系呢，都会影响一个人对于周围环境的兴趣。例如如果一个人是偏向于感官型感知的话呢，咁佢对于周围嘅现实环境会感到兴趣，对于莫名兴起嘅谂法就会无动于衷啦。如果一个人系偏向于直觉型感知嘅话呢，咁佢就会对直觉所带嚟嘅可能性感到好奇，对于现实嘅情况比较麻木。依家我哋就深入去讲两种嘅判断方式，即系第三个位咯，分别就有思考型判断，即系 T， 亦即系 thinking。通过逻辑的过程去追求非个人又或者是客观的发现。还有情感型判断，即是 F,feeling。通过欣赏和领会对事物寄予个人和主观的价值。同样用看书来做例子，如果一个人是看书的时候首先考虑观点之间是不是连贯的，是不是有逻辑的，那很可能呢他就是用思考型判断。如果一个人睇紧一本书嘅时候，首先去考虑呢一个作者嘅观点系咪咄咄逼人，能唔能够给予读者支持嘅话，咁好可能佢就系用紧情感型判断啦。思考型判断同埋情感型判断嘅显隐关系，会影响一个人更加愿意使用啲咩方式去做判断。另外一种方式呢，会被少量咁样选择，甚至消失。一个偏好思考型判断的小朋友，他会更加善于去组织观点；一个偏好于情感型判断的小朋友，会更加善于去处理人际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即将要去讲下感知和判断组合之后有什么结果。但是我在这里呢，首先去再次提醒大家，人类的思维是有齐晒 SNTF， 而 MBTI 只是讲一个人的倾向，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的判断是 F， 是情感的话呢，那只是代表当他去判断外部的事物的时候更加倾向使用 F。但是这样不代表他没有 T 这个能力。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例如有一些情景呢是必须要使用到逻辑的。那我就当是计数这样啦，是吧，计数的时候一个人是一定要使用 T 去做判断的。你用 F 去计数呢是计不到数的嘛，是不是，即是你不可以跟老师说 一加一咧，我觉得系三啊，即系我好中意三呢个数字，所以我见到一加一嘅时候咧，我就哇好衷心咁样觉得系三噶啦，咁所以咧我计数嘅时候咧，都系依然坚持用我嘅直觉噶啦，我唔用我嘅思考，咁好明显系错噶嘛，系咪？所以 MBTI 即系讲紧，如果一个情景系用 T 又得，用 F 都得嘅时候，咁 F 嘅人就会喺呢一个情况之下用 F 啦。一个显隐关系咧系好重要噶，因为我哋去下集去讲呢个主导精神活动嘅时候咧就会用到，今集都会轻轻用到嘅，咁不过咧都系作为下集嘅铺垫嘅。依家咧我哋就睇下感知同埋判断佢哋嘅组合会系点啦。感知同埋判断之间咧系完全独立嘅，所以咧佢可以构成四种嘅感知判断组合，分别系 ST、SF、NF、NT。如果小明同埋小德系有住同一个嘅感知判断组合咧，咁佢哋就比较容易中意或者理解对方啦，因为大家都系有住类似嘅爱好感知嘅方法，导致到大家嘅兴趣咧系差唔多嘅，而对于事物有住共同嘅判断精神咧，又会对于事物嘅缓急轻重有类似嘅取态，所以咧就会比较容易成为一对嘅好朋友咯。相反，如果佢嘅感知判断组合嘅感知同埋判断都唔同嘅，例如系小美系 ST， 小智咧就系 NF 嘅话咧，咁佢哋就好难去理解对方嘅谂法啦。如果双方只系相识咧，咁就问题不大。但系如果双方系关系亲密，要经常见面，系朋友或者同事或者亲人咧，咁就麻烦得多啦，可能会有经常嘅冲突。当然啦，如果大家系拥有相反嘅感知判断组合，都依然做到好朋友嘅，咁即系证明你哋嘅友情系经得起考验噶。不过要多啲留意对方嘅思考模式，始终你哋谂嘢系唔同方式噶。其实咧，一份工作咧都系会有适合嘅感知判断组合嘅。如果一个员工同埋工作嘅感知判断组合唔夹嘅话咧，就会令到个工作效率低下，又或者令到嗰个员工感受到好大嘅精神压力。咁大家唔知对于 MBTI 所适合嘅工作有冇兴趣啦？我哋一阵间咧就会讲少少嘅。以下我哋就要讲讲四个感知判断组合嘅特性。我哋先讲 ST 同埋 SF。嗱，要留意啦，不论系 ST 定系 SF， 都系以 S 作为显性，而 T 或者 F 作为隐性，因为佢通常都系会以感官或者感知主导嘅人。依家就先讲讲呢个 ST， 即系感觉思考型啦。ST 嘅人咧，由于依赖于感官去感知事物，依赖于思考去作出判断，所以佢嘅兴趣在于事实。从感知方面去解释咧，就系因为呢一啲嘅事实可以直接咁样通过感官去获得或者证实。所以一件事是可以睇得到、听得到、掂得到、计得到、度得到，就是 ST 的人所喜欢的。从判断方面来讲，他尽量希望事件当中是可以得到非个人或者客观的分析来做判断。所以他不喜欢加入主观的考虑，而喜爱着数字，相信着因果和逻辑，从前提当中得出结论。因而呢，ST 的人是适合从事经济、法律、外科、商业、会计，涉及到生产、机械等等讲求客观分析的行业，他们会比较容易得到满足感。总之 ST 的人是较讲究实际和事实的。现在我们就讲讲 SF 的人，即是感觉情感型。 SF 的人由于依赖于感官感知事物，依赖情感作出判断，所以他都是喜欢事实的，但是他的事实不是客观的事实，而是跟人相关的事实。从感知方面来说，他会喜欢接触到可以见到、听到、掂到、估到的人际关系。从判断方面来说，他会通过个人的热情去做决定，以情感去估量事物对于自己和他人的重要性。因而 SF 的人多数是拥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和对人友好的特质，他会适合从事儿科、护士、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社工、销售、服务业，因为他个人的热情是较容易应用在工作之中，因而得到满足感的。总之 SF 的人是较具同情心和友好的。以下呢，我们就会讲一下 NF 同埋 NT 啦。不论系 NF 定系 NT 咧 ，N 都系处于阴性嘅，而 FT 就系处于显性嘅。因为 NF 或者 NT 嘅人会系判断主导嘅人。先讲 NF 啦喎 ，NF 即系直觉情感型。NF 嘅人同 SF 嘅人一样，有住个人嘅热情。但是由于他依赖直觉去感知事物，依赖情感去作出判断，所以他较不着紧同人有关的事实，而是着眼于可能性。从感知方面来讲，他会观察具体的环境，但是他的注意力不会集中在具体的环境那里，而是以直觉作为联想，他会很着重灵感，因为他着意于个人的无意识的想象过程。从判断方面来讲，他会通过个人的想象去获得可能性和新事物。可能性是指还未出现但是可能出现的事物。新事物是指未有人留意到但是应该要被留意到的东西。这个呢就是所谓的灵感啦。因而 NF 的人呢多数是有语言的天赋，能够传播自己寻找到的可能性和新事物。他适合从事教育，特别是中学大学。宗教报道、商业广告、见不到的商品的销售、智商、临床心理、精神病学、写作研究。因为 NF 的人都需要可以满足到创新精神的工作。总之 ,NF 的人是较具热情和见解的。最后呢，我们就讲埋 NT, 即是直觉思考型啦。NT 的人和 NF 的人一样都是会依赖直觉去感知事物，但是由于 NT 的人是依赖思考去作出判断，所以他虽然同样关注可能性，但是他会使用非个人也就是客观的分析方法。从感知方面来讲，他和 NF 的人一样是会观察具体的环境，但是他的注意力不会集中在具体环境，而是用思考来做联想。从判断方面来讲，他比较不着重个人的灵感，而是通过客观的评测方法去判断出事物的可能性，对事物和事物之间是抱有机敏，讲求逻辑的。因而 NT 的人在解决特殊兴趣领域的问题会更加成功，他适合从事科学研究、电脑、数学、解决财政的复杂问题。总之呢， NT 的人是较具逻辑和机敏。你知唔知道自己嘅 MBTI 系啲乜嘢呢？如果你知道嘅话呢，就记得去睇下到底作者讲得你啱唔啱啦。而最重要嘅地方系乜嘢？就系了解一下同你唔同嘅人，佢嘅嗰个思考模式会系点样。例如一个 ST 嘅人呢，佢諗嘢系好直㗎，但系一个 NF 嘅人呢，佢系諗嘢諗到天马行空㗎。所以你见到一个 ST 嘅人在这里硬邦邦的时候呢，那你就会知道啊，其实呢他是 ST 紧在这里。那如果你见到一个人在这里不知道在这里发着什么噏风啊，好像讲着些不拉更的东西的呢，那即是他的 NF 又在这里作祟了。今集我们只是讲了第二、第三位置，但是第一、第四位置呢，我们就要等下集再讲了。精文内容去到这里，我们去去个结语部分先。从 MBTI 的历史背景，我认为 MBTI 对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一种的理想人格，人格是有所差异的。所以呢，我觉得 MBTI 是一个很友善的心理测验。16种人格就是16种不同的人格，在面对差异的时候，我们不是见到说喂你是 ISTP， 那你就要矫正他做其他的人格，而是知道对方是 ISTP， 然后就尝试去理解对方的思考模式，试下用对方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去表达，给予对方一个舒适的环境。因为面对着差异，我们就是应该要去承认差异，接受差异，以同理心去缓和差异。 ST 的人和 NF 的人想法是非常不同的， ST 的人喜欢实的的东西， NF 的人天马行空。若然 ST 的人只是考虑自己，只是着眼于实的的的东西，那他很可能会伤害了 NF 的人而不自知，亦都可能因为只是关注事实而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一个 ST 的人愿意接受 NF 的人一些另类的思考，那 ST 的人就可能从实的的以外得到 NF 的人的提醒，无论对于这件事最终的结果还是 ST 的人和 NF 的人的关系，都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善。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因为有一种人格而美好，而是有种种人格而美好。这个道理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的。我只是希望你去记住，差异是事实来的，差异是合理的，而学识去面对差异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百花繁开才是春天，寒梅独枝而是凛冬了。下次当你遇到一些理解不到你的人的时候，你要记住，他理解不到你不代表你要理解不到他，你能够理解他不代表你就同意他支持他，但是你能够理解他的时候才可能去保留一丝互相理解的可能性。最起码这样说，你不是因为不理解他而和他一样以不理解的方式去回应他人嘛，你是在理解他的情况之下去回应他。大家必须要去记住，对立是很容易的，只要和我的想法不一样，我就将他视之为异类，视之为无脑的，这样我们就没办法沟通，我们也没办法察觉到自己的盲点。沟通是不容易的，学习沟通都很麻烦的，而大家以 MBTI 入手去了解其他的人格的思考方式，相信会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另外，如果你熟悉康德所分出的感性和理解的话，相信你要明白第二位置即是感知，第三位置即是判断，其实是易如反掌的。若然你想知道康德的感性和理解是什么意思的，那你就记得去听回第二季的24集到26集，我在会员的 podcast 那里还补充了康德哲学的背景，只要有心的话，我相信哪一个都可以听得明和 follow 到康德他想做什么。那至于 MBTI 的作者阿迈尔斯他适不适合康德的哲学呢，我就不敢说了，但是荣格的理论很明显是有康德哲学的影子的。荣格这个人呢傻傻地的，他小个呢就开始自己去看康德的著作，又对于叔本华非常之着迷，因此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对于荣格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康德分出了感性和理解，荣格就将康德的感性分了成直觉型、感受型，将康德的理解分成思考型、感觉型。康德分出了现象界和本体界，将感性和理解严格地划分在现象界之内。荣格就怎样发挥康德的本体界，将本体界诠释为集体无意识。所以以荣格心理学作为基础的 MBTI， 不论这位作者自不自觉都好，他是毫无疑问地保留了康德哲学的影响。所以哲学不是没用的，它是刻骨铭心地有用，当然亦都是刻骨铭心地不容易理解啦。当后人一再诠释的时候呢，哲学就会化成种种的学科知识的影子，影响着我们的日常。 MBTI 能够离开哲学家的术语，以友善的语言多番的实测，得以在大众之间流传，这个是它的成就来的。我希望以我的语言帮到你从 MBTI 的友善语言一窥 MBTI 可能有的理论基础。当你明白到个理论基础的时候，你发觉其实 MBTI 是不需要死记的。第二位置是感知嘛，那感知得两种的，一种是感觉，一种是直觉。第三位置是判断，判断有哪两种判断，一种是情感判断，一种是思考判断。其实是非常之直接的。好像我这样，我记性这么不好，我都可以随口咁样同你讲到到底 MBTI 第二、第三位置嗰啲英文字母系啲乜嘢，咁你就知道其实佢系有啲嘅结构喺入边嘅。同时啦，你又可以发现到 MBTI 会有一个理论基础，但系呢个理论基础背后又有一个更大嘅理论基础，可能就系荣格嘅心理学。咁荣格嘅心理学背后有一个更大嘅基础，就系康德嘅哲学。如果你有兴趣嘅时候呢，你就可以同我一齐去探索呢一个更大嘅基础咯。 话是话，原来 Patreon 嘅会员 Podcast 已经去到40几集啦。我自己都唔知道，我之前仲同大家讲，喂，我已经有20几集咯。然之后谂啦嘛，好似唔系，已经去到30集咯。再睇真啲嘅时候，原来已经40几集。尤其是我迟下会讲好多好得意嘅书啊，例如系悉达多啦，仲有阿德勒嘅心理学啦，呢啲我都会讲嘅。咁所以咧，你有兴趣就记得去 join 埋个会员 podcast 嗰度听啦。咁啊 ，by the way 咧，我就讲多个例子去说明哲学去影响日常啦。坊间咧有所谓嘅心灵鸡汤啊嘛。咁其实呢啲心灵鸡汤呢通常都系抽取咗哲学家。咁如果淨係话抽取哲学家呢，好似好自大咁样。总之就系一啲嘅知识分子啦，系咪一啲学者啦。佢哋嘅只言片语就入咗去呢个心灵鸡汤嗰度。咁所以呢，心灵鸡汤一方面系有益嘅。因为佢系取咗一个人可能諗咗好多年嘅一啲嘅智慧，然之后将嗰一句嘅句子呢就塞咗落去佢嘅嗰个心灵鸡汤嗰度。咁但系你另一方面呢，又会觉得不是很够喉的，因为心灵鸡汤相比起哲学家所煲出来的汤呢，顶多都是算是一种的滚汤来的。所以呢，心灵鸡汤应该叫做心灵滚汤才啱啦。如果形象啲咁讲，你就可以叫佢做心灵番茄薯仔汤啦。咁但係你话一个滚汤同埋一个老火汤比，咁啊一定係老火汤过瘾啲㗎啦，係咪？咁但係有阵时冇时间啦，咁飲下啲滚汤都係唔错嘅。总之中意饮老火汤，得闲嚟搵我啦 ，OK？ 要自己煲老火汤咧就好辛苦嘅，咁但系我帮你煲埋咯，已经等紧你嚟饮呢个预制咗嘅老火汤咋。若然想滚汤咧都得嘅，仲有免费试饮添啊！加入到 Patreon 嗰度就有7日嘅试用，话你听完之后觉得唔啱饮咯，咁咪迟下再试下饮咯，系咪？呢一段时间唔啱饮咁迟下再饮，啱饮嘅就支持一下咯。Anyway 啦，我哋下集咧就会讲埋第一同埋第四个位置。如果你系内倾人咧，千祈唔好错过啦。若然你中意今集嘅内容，欢迎你 like、subscribe， 帮手 share 开去。牛哥讲经有 YouTube 有 Podcast。咁今集既然讲 MBTI 嘅时候，你身边如果有中意 MBTI 嘅朋友，咁你记得叫佢嚟听埋啦，再去了解一下 MBTI 嘅意义都好嘛。好啦，今集嘅内容去到呢度，希望下集继续同你一齐牛哥讲经。拜拜。